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导师如来藏之研究这本书里面的内容。那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进度之前呢，跟大家更正几个地方啊、投影幕。在讲义的第一页，在瓜胡寺如来藏学之独到立场这一段哦，那下面有阿拉伯数字一，哦，富有真我论之特色。那第二页二哦，也是富有真我论之特色了哦。那这两个重复了，那第一个的标题，那请改为依如来藏而有生死解脱哦。他可以用手改一下，在第一页的国字括号是如来藏学之独到处，也就是最后一段那里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在叙说里面叙说。叙说又找到吗？第一章叙说，第一不是那一个，不是自叙哦，是叙说哦。对，在四那边有没有？哦，就是富有真我论之特色，有吗？把它改成依如来藏而有生死解脱哦。好，那还有一个更正哦，那也是下课之后收到这个法友的 email 哦。大家如果发现有不对的地方，要哦勇于这样指正，我们也勇于改错。好，那在这个是我们第一次谈进到如来藏的时候，有谈到导师对禅宗修行的看法哦。基本上导师认为禅宗的修正是真实的哦，是跟真理是有体悟真理，但是呢，根据禅宗的文献可能不太多哦，但是有。就是他们有体悟真理这一些这一些禅者哦。那我们有谈到走江湖这一个语词啦哦。那根据圣严师父的书哦，那走江湖这个江指的是江西哦，湖指的是湖南才对。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都有录影存证，所以我们回去看，也确实那时候讲的是湖北哦。有时候这一个想的跟讲的会这个心口不一啊，因为太多东西有时候会一起进来哦。好，那所以这个湖应该是湖南才对哦。那这边也顺带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圣严师父他的一本书哦，《五百菩萨走江湖》。那这个江西跟湖南呢，哦，是禅宗两个很重要的区域哦。那马祖道一还有百丈怀海，他们的道场都在江西哦。然后南岳怀让还有石头西迁，这一个系呢，哦，这一个法脉。他的道场在湖南哦，所以当时这两个是当代最有名的这个禅者，也被公认是开悟的禅者哦，所以大家要去学禅基本上都是在这去拜这两个老师哦。那这边顺便一提，这两个老师呢不会像现在这个苹果跟三星这样对打，开玩笑了。 他们真的是一种怎么讲？为了让学生能够得到跟他有缘的老师，有时候他学生到了这一个比如说遇到这个石头西迁这边，他对谈之后觉得不契机，他会说：“那你去找这个马祖道，也就是到那个江西去。”哦，同样的，如果在马祖道义那边，如果有学生这样 interview 完之后，觉得好像这个人不太适合这边的修行的这一种气氛啊，那他会介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他们都是非常无私的啊，然后很伟大的这个修行者啊。好，那我们那时候好也谈到这个。导师其实对这个禅宗的古德的这种开悟，他是认同的哦，他是认同。那特别那一天，我们还谈到虚云老和尚，那导师有一篇文章在《妙云集》里面的《华语香云》哦，有一篇怀念长老，想起佛教哦。那导师在书里面，在文章里面。提到虚云长老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啊，惊叹号啊，在他在高明寺茶杯落地时，顿断疑根，彻悟本来，从此悠游圣域，随缘亦悟。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导师对于他的开悟。的这个境界是认同的啊，哦，是觉得他确实是有修正的，好，那前后修举废罪者大小数十事，这边会有这一个引号有没有？这个应该是导师引用，可能是虚云老和尚的年谱，就是有人对他的一生呢修了一个。可能年谱之类的书，它是从书里面引出来的，所以他用这个引号哈啊，皈依门下的弟子中外百数十万，蛮多的哈。云长老的自利利他福德慧德是这样的殊胜，我们看到这边就好了哈。大概就是导师对于。虚云老和尚非常的推崇，哦，从这边的描述，顿断疑根，彻悟本来，这个悠游圣域，哦，这个都是对他的这种体悟的一种很崇高的一个啊，哦，的一个这一个肯定啊，哦，很崇高的肯定。好，那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讲义啊，哦，那我们上一次。第一节刚好谈完，那我们要进到第二节与如来藏有关的经论啊，哦，在第五页，大家请翻到第五页。这边导师一开始他先提到这个如来藏教学，他在印度佛教的一个是。这个先后，然后它的一个核心的内涵啊，好，那导师这边提到有关如来藏，Tathagata Garbha 啊，Tathagata 就是如来了哈，这个藏就是梵语这边我们这个 Garbha 这个字 Garbha 什么意思呢？胎，这个我们母亲要怀胎十月那个胎那个字啊，哦，好，如来藏学的经典在佛教史上属于大乘佛教的后期啊，哦，好，那导师这样讲有什么依据呢？哦，有什么依据？主要他依据的是至少解深密经啊，哦，还有这个。究竟一圣宝性论里面引《大集经陀罗尼自在王经》啊，哦， 里面所说的这个三十教，三十教，我们先看《解生密经》里面在注脚的第十六，大家看一下注脚第十六，注脚第十六的标楷体的第二行，出于一时，有没有？与这个婆罗尼斯仙人堕处湿露林中，婆罗尼斯在哪里呢？在现在 Varanasi， 就是一般我们若去印度朝圣要去恒河看日出，就是在这一个城市，婆罗乃斯，传说这个有仙人啊，仙人会飞啊，飞到这边的时候就掉下来，因为好像可能起了这个欲心，这个神通就突然就消失了，就掉下来，仙人堕处，好，所以初一时呢，在这个湿露林是什么地方？就是鹿野苑，在鹿野苑，然后为这一个发趣声闻者以四地相转正法轮，所以这个是说四地解脱的法门，然后于二十呢，为下一行为发趣修大圣者呢，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然后呢以隐秘相转正法轮。什么叫隐秘相呢？说的比较含蓄不清楚的一个方式啊，那因为隐秘相不清楚，所以在第三十后面点点点之后，第三十呢一样为一发去一切圣者，这也是大圣啊，所以大圣有第二十是大圣，第三十也是大圣，是普为发去一切圣者，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一样这样的一个道理呢，以闲了相转正法轮，所以就是用比较清楚的这一个说明跟教学，来教导这个大圣的佛法，好，所以第三十就是后期，对不对？大圣有在这边里面有两期，对不对？第二十是般若经的那个，主要是般若经的教学。那第三十在解生密经就是他自己，那就是为师。所以导师在分大圣就分前后两期，那秘密大圣是另外一个时期了，就是纯粹大圣呢就是依这样的一个经的一个解说，分两期，前跟后，二跟三，好，所以唯识跟如来藏都是第三期的，那如来藏的这个教学主要是在后面，后面应该到第六页，我们看到第六页这边。第六页注脚，这边谈到佛如来不以为主，勤为修习，次复为说不退法轮，说清净般若密行。然后那什么内容？就是不见三世，令众生入如来境界。入如来境界就是如来藏的教学，也就是这个我们刚才看这段是宝性论里面所说三十里面的第三十，也就是解生密经他自己是第三十，是为识。那宝性论他引了这一个大集经陀罗尼自在王经，他因为是如来藏的教学，所以他自己所说自己的第三十就是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好，总而言之，导师这边所提到这个后期呢不是他自己分的， 哦，是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提示，他只是依着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哦，然后把它做一个区分，哦，做一个区分。好，所以这一个如来藏是大乘佛教的后期，哦，那当佛教在导师的分歧就是前期跟后期，初期跟后期，哦，那这样的一个教学，它的主要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认为一切法空是不了义的，哦，然后呢以真常，那真常有两个内容，就是真常我跟真常心，哦，一个是我，一个是心，哦，为主的法门。好，那这个导师在这边都是一种把后面要讲的这一个主题先点出来，哦，那后面他会去会慢慢的解释为什么是真常我，哦，因为经里面就是这样子说，哦，那在如来藏发展到楞伽经的时候呢，就跟心，哦，做了一个连结。在楞伽经之前就一些论就已经有做一些连结了，然后就是它跟心自性清净心，哦，它是同一个内容，所以就变成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教学。好，那导师在这边接着说，宣说如来藏等的经论，在中国的易经史上，从西元三世纪末，也就是200多年，哦哦，就是以导师这边所列的这个经呢，大概是287年是第一部，哦，一直到七世纪止，就是600多年，哦，200多到600多，哦，那译出的为数不少，数量不少，那思想上前后也多少的不同，所以导师这边会一一的去把这些异同，特别是差异的部分，在书里面慢慢的告诉我们。好，那接下来就是要介绍有关如来藏学的经典了，哦，那第一部呢叫做如来心显经，哦，如来心显经，那如来心显经它有四卷，哦，这课本好像是打三卷的样子，哦，课本是打三卷，所以这边有去看了一下如来心显经，这可能是这一个 typo， 就是打错了，哦，就是目前现在大正藏是四卷，哦，那经录也是记录是四卷，哦，那是晋太康八年，也就是公元287年由竺法护所译出，哦，那这部经呢是《净义华严经》的宝王如来性起品，也就是他有在译，哦，那时候在译的时候已经不是单独的经典，是被收在《华严经》里面的一品，哦，那在唐译的《华严经》是收在《如来出现品》，哦，那经中说破围城出大千经，哦，还有谈到思类思众生类，这个应该是于爱了，哈，忘了去查，哈，就是愚痴的意思，乃尔不能分别如来圣慧世尊普入，哦，那导师说这个就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的如来藏说，哦，那这个都还比较抽象一点，就是有如来的这一些功德了，哦，好，那第二部是 大哀经，哦，大哀经。好，那大哀经它是291，也是诸法护所译，哦，那与北梁昙摩谶所译的大方等大集经的璎珞品，还有陀罗尼自在王菩萨经，老师说是同本异义啦，也就是他们大哀经呢跟璎珞品，大集经的璎珞品，还有陀罗尼自在王菩萨经呢，他们是相当的经典，内容是可以对应的上的啊。一般我们，现在有一类有这样的描述方式，就是平行本，英文叫 parallel， 就是他们是同样的内容，但是因为年代的出土，就是他们的一个编辑的年代或是传到中国年代的，它会有版本上的不同，哦，所以内容会有一些出入，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内容是一样的，哦，这件事情可能有些人不是很清楚，比如说我们现在挖到了这一些经啊，哦，有一些经，比如说法华经啊，法华经在这一个佛教它的流传非常的广，哦，那在日本有一个叫做创价大学佛教研究所，哦，他把这一个出土的所有的法华经照相，然后剪辑，就是一句一句呢，哦，有几个版本就把它贴出来这样子，哦，至少有十几个版本，哦，那同样都是法华经，但是它的那一个经的文字它有出入，哦，所以这个叫平行本。那早期呢，老师说的这个同本异义是古代经录的用语，他认为就是范本就只有一本啊，只是说翻译的人不一样，所以内容就会稍微有点不同。但是现在的根据我们的理解，就是这个传本呢，啊，时间久了之后它会有不同的传承，好，那不同的传承它的这一个经的这一个文句会有一些出入，哦，会有一些出入，嗯，大概是这样子，哦，所以这几本都是相同的一部经，但是不同的这个版本，哦，不同的版本。好，那接着导师说，专论如来藏法门的宝性论，就是依这一部经来造论，哦，那在这个大哀经中有无垢宝珠玉，以及初说也是三这个三十教了，哈，哦，就是初说无常苦空非生，哦，然后后乃达空无相无愿，是得成于不退转法轮，这也就是三十教的一个内容，哦，好，导师说这就是三十教，哦，初说声闻教，次说空相应教，那后说不退菩提法轮，哦，那大哀经的三十教与解深密经的三十教说的第三十意趣不同，哦，什么意思呢？解深密经的第三十就是唯识的教学，那大哀经的第三十呢，基本上在导师的理解就是如来藏的教学，哦，好，那这边有谈到这个无垢宝珠玉啊，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无垢宝珠玉的内容，哦，在大哀经里面的如来道品呢，哦，有这样的一段经文，他说譬如，哦， 这个上公诸师，就上公诸师大概就是很优秀的这一种那个跟珠宝有关的这一个师父了哈。修于清净无垢宝珠，从智令要，要让它哦更光明哦。好，那这里面有一些内容，我大概是按照文去文字字面上理解，那大家可以再去读了哈。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也没有玩过这个无垢宝珠了哈，这到底怎么治，很不太清楚。但是他的文大概要表达的意思可能是这样：他手持这个宝珠呢，啊，放到这个浑浊的水里面啊，怎么样？令水凝然，去浊就清啊，然后呢？不负勤而劳其功、哦、也就是他把他这一个好像要练功啊、哦、把它放在水里面让水澄清，让它发挥它的作用、哦、大概是这样子、嗯、好，然后呢就拿出来放在这一个吃的东西、哦、或是放在这个瓶或是钵器，令其中水皆使澄清，所劳功夫这个不足言耳、哦、大概也是让这一个令其中水皆使澄清，看起来是像让水澄清、啊、而不是让水令它澄清、嗯、好，然后呢附着于大药中、哦、然后以维系的这一个，这好像是念虫、哦、什么意思？就是乳汁、哦、这个是有教刊字，这个它里面有这一个教刊、啊哦、教刊的字是用三点水在一个重，那这个字是乳汁的意思、哦、再去洗它，那洗完之后呢，进去诸这个次级哦，是则名曰夜光宝珠哦，就这样子去炼制这个宝珠。好，那譬喻讲完之后呢，那佛就说：哎，如来至真亦复如是哦，这个如来就是那一个制珠的那一个功。那个师父了、哦、他察诸众生狭慧境界，未言无常苦空非生，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哦、然后这个悲哀心酸苦毒之灾、哦、就是这个 世界是这个苦的、哦、也是讲这个解脱道了、哦、讲声闻的解脱道、哦、然后令这一个众生呢入贤圣法律、哦、然后呢那达这个空无相无愿，以慈而开导之、哦、然后最后这个得成于不退转轮、哦、这边的标度好像跟导师不太一样，大家也还是以导师这边的啦、哦，因为这边的文不是很好读、哦、不是很好读。好，那这个譬喻大概是这个样子、哦、譬喻大概是这个样子、嗯、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摩尼宝这个无垢宝珠的这个譬喻、哦、好，我们看到第六页这边有大方等如来藏经、哦、还有这个大方如来藏经、哦、大方等如来藏经、哦、好，那这一部经只有一卷、哦、 那它是大概公元290到311这段时间，由这个法聚啊，这个出家法师所译。那导致说这一部经呢，已经遗失，就是没看到了啊。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这一个晋元熙2年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啊，也名《大方等如来藏经》，这标题少了一个等啊，《大方等》，大家补一下啊，《大方等如来藏经》。好，那在这个《如来藏经》里面有举了九个譬喻，说明如来藏啊，是一部通俗的如来藏说啊。那这个九个譬喻，在注脚第18啊，那这后面我们都还会再谈到啊。那这些譬喻呢，都非常的这个容易明白啊，比如说这个贫女怀轮王啊，这一个很穷很穷的这一个身份低下的这女孩呢，她肚子里面怀的是轮王啊，那轮王譬喻什么？佛嘛，对不对啊？也就是众生里面有佛啊，所以这个譬喻就都非常的真实。还有这一个注摩内有金像，都有很真实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啊。谷内的这个果种啊，贫家的宝藏，不净处的真金等等啊，都是在某一个的外表不是很光鲜亮丽的一个地方呢，里面藏有这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些珍贵的宝藏啊，那这个就是譬喻如来藏啊。那外面被这个脏的东西所包起来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好，那再来是大波涅槃经啊，那这个是大圣的大波涅槃经啊，在阿含里面也有大波涅槃经啊。那这个是大圣的大波涅槃经，那里面有好几个译本哈。那第一个呢是六卷本，是晋义熙，也就是义熙这一个年号，这几年，也就是西元417-418，法显所译。法显就是去印度写《佛国记》那一个的这个出家法师法显那导师说，这部经传说于宋智猛在凉州译出的20卷本《泥环经》是同本意义。这个宋应该是那个南北朝那个时候南边宋齐梁陈那一个宋。不是唐之后的赵宋依这个年代是南北朝宋齐梁陈好，那六卷泥环经的这个记，还有20卷泥环经的记，一致说经本是从中天竺的华士城婆罗门处得来的。诶，跟婆罗门有关系很特别。好，那昙摩谶所译的《大波涅槃经》前10卷，从寿命品，第一，这个寿命品，我们讲的是用双箭号，大家改一下，因为品我一般都用单箭号。到这个一切大众所问品第5，前10卷有5品也是这部经就是《大波涅槃经》，也就是前面6卷法显所译的的这一部经是相同的一部经，是不同的翻译 好，那一大波涅盘经记记大概是翻译完之后，有人写一个关于这部经翻译，还有怎么样传到汉土的一个记录的文字。昙摩谶所译的前十卷经本是智蒙从印度取来而留在高昌的。导师这边用了一个问号，就是这样子吗？他这边用了一个问号了。我们来看，我们待会会来看导师为什么用问号。好，我们看第五，先看第五。第五也是《大般涅槃经》那它有40卷前面是《大般涅槃经》的前10卷那这一本40卷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版本那它是北凉玄始10年10月起，也就是公元421年开始呢，昙摩谶在孤章一出。那先译前十卷，那这前十卷与法显的《大波泥环境同本意义，也就是同样的一个内容由于经本不完全，昙摩谶回到西方去寻求那最后在于田得到经本，再回孤章译出。好，那导师下面接着说：传说虽略有出入，前10卷与后来续译虽然有出，但是呢，前10卷跟后来续译的部分成立的年代是有先后的那解说也有些不同，那这一点是确定的啦。虽然这个经啊。怎么来到这个汉地的传说，它有一些不一样的说法但是呢，前10卷，也就是40卷的《大般涅槃经》，前10卷跟后30卷，它是成立的年代有先后然后解说什么？解说佛性也不同。前面还是一种比较传统的如来藏的一种解说那后面对于这一种佛性的解说，就以空性来解说佛性就是它的这个解说的内涵有所不同。后面我们会看到好，我们来看这个《出三藏记集》里面有一段记载了关于这个《大般涅槃经》怎么得到的那这个记载是在写《昙摩谶传》的这一段里面，他说昙摩谶呢，中天竺人也那10岁与同学数人独奏，聪明出群。诵经日得万余言，那小时候就很聪明好，那初学小圣兼览五明诸论，讲说经变，莫能筹抗就没有人可以跟他辩论那后来就遇到白头禅师那就。跟这一个昙摩谶的这个议论但是他们的这一个法门不一样那习业记忆交增10旬，一旬大概是15天是吗大概我这个要查一下，10旬150天，10天一旬10天100天3个月左右好，我在每天在那边变100天也蛮厉害，还蛮累的。好，趁虽攻难风起，而禅师终不肯屈 那趁服其经理乃为禅师，也就是他们这个谭摩谶，虽然他的这个言辞犀利了，但是禅师他也这个牢不可破，大概是这样子，不肯屈，不太清楚了，反正那因为趁服其经理，也蛮佩服这个白头禅师啊，那就跟禅师说，诶，博有经典可得见佛，你学的那这一些教学有没有经可以看，那禅师就授以树皮涅盘经本，也 大概就是他翻译的40卷的大般涅盘经，树皮怎么不是这个树叶，这个他们应该是在那个北印度中亚的这个地方，这边没有贝叶经，这边的经都是用桦树皮写的，树皮啊，然后要处理过，然后就变成类似纸张这样可以写，好，那基本上在这个比较偏就是中亚，然后在阿富汗啊，那一个地方基本上都是用树皮写经的了，好，那趁寻读经物，就觉得哎呀，这个太不可思议，大概是这样子的，好，中间就可能跟我们要看的关系不太大，我们就点点点，好，他就机就带着了，这带着大般涅盘经本前分12卷，并这个菩萨戒经，菩萨戒本，奔秋池，那秋池国多小圣学，不信涅槃，河西王这个主渠是吗，举渠蒙训，这个文称名，呼语相见，接待甚厚，好，那然后他就这个请他把这个涅槃经把它翻译出来了，然后当时的谭摩谶他觉得他的中文还不太好，然后又这个传译也没有这个协助他的人，所以他可能觉得怕翻得不够精准，所以他就学语三年翻为汉言，方共译写，大概是这样子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你这边提到是前分十二卷，所以好像也跟这个智蒙的这个传说又没有什么冲突，反正导师这边说这个传说有不太一样的啦，那就我们就大概先了解到这样子。好，我们看到第七页。第七页是大云经，大云经。后名无想经，也是谭摩谶所译，那现存的大方等无想经六卷，分成37见度，另外还别有大云无想经卷9一卷，好，那这个大云经里面呢， 有说到常乐我净还有佛性，这边有一个语词是见度，见度什么概念？它就是章节的概念，有分成三个七个章节，三个七个章节。所以大圆经呢，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名称就是大方等无想经，总共有六卷，还有一卷本的，叫大圆无想经卷九，好，第七是大法鼓经，那第八是央觉摩罗经，这后面都会谈，我们大概导师没有特别说明，我们就略过。那这边导师又特别提到，在大正藏央觉摩罗经被编入阿含部，导师认为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个是大圣经，阿含部是声闻的嘛，但是这一部央觉摩罗经是大圣经，而且是讲如来藏的。好，第九是圣曼施之后以圣大方便方广经，它是公元436求那跋陀罗初译，然后在唐神龙二年到先天二年，也就是公元706到713菩提留志重译。那重译的这一部分呢，现在编到大宝积经里面的第48会，叫圣曼夫人会，所以有两个译本，有两个译本。好，那第十是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这就是传说中的楞伽经，在这个在小说里面呢，这个楞伽经很有名，传说好像在那个字里行间火一烤啊，有什么九阳真经是吗？这金庸小说里面好像有提到这个楞伽经啊。为什么楞伽经那么有名？因为它跟达摩祖师有关系啊，它跟达摩祖师是有关系，好像是在金庸小说里面是提到楞伽了啊。四卷本，达摩祖师他所的楞伽印心，楞伽印心他用的是四卷本的，因为他达摩祖师当时在南方，那他所接触到的就是求那跋陀罗的翻译的版本。好，那楞伽经他还有两个其他的译本，一个是原位，也就是大概就是南北朝那个时候原位菩提留支，在公元513年译，名为入楞伽十卷，然后唐代时刹南陀在长安四年，也就是公元704年译，再次第三次译出，名为《大圣入楞伽经》。这几个版本它有一些不一样了，导师有大概点一下说，魏译与唐译跟宋译比起来，宋译本比起来呢，魏译跟唐译多了在序起中请佛，还有问答，还有幕后的祭诵，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少哈，但是传说他的思想有差别啊。这个传说达摩不是在北方有被毒害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嘛哈？传说这个毒害他的背后的指使者哈，跟菩提留支有关，跟菩提留支有关，那导师在禅宗中国禅宗史里面有提到这一段，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看， 因为没有这个文本，不敢乱讲，到时候又讲错啊。好，在第十一是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啊。那这部经在导师的这个文里面，他说是失意，失意什么意思呢？翻译的人不知道啊，名字不知道，叫做失意。这个是经录里面的用语啊，失意啊，一卷。见出三藏记集，出三藏记集是一本这一个佛经的目录、哦、就是里面记载哪部经什么时候翻译，谁翻译，在哪里翻译、哦、然后这部经被翻了几次，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记载 的一部书、哦、叫出三藏记集、嗯、好，那这边导师在这一段的第三行说，在隋代的另一本佛经的目录叫做历代三宝记、哦、他说从历代三宝记以来呢，这部经的这个翻译者都说是后汉安世高，导师觉得是不足采信的，也就是这样的说法应该是不正确的，因为导师的理由说他的这个译语啊，因为每个朝代他的这一个翻译的用语他会有所不同，翻译的用语每个人每个译经师他所习惯的这个译语也都是不同，那导师依据他片览这一个藏经、哦、全部都看过，那他有特别留意什么时代谁的翻译、某一些语词他有一些惯用的译法、哦、那他认为这当然是他的一个直觉啦、哦、因为他也没有提出一个统计的数据、哦、他说应该是西晋以前的一个翻译、哦、但是不是安世高所翻、哦、好，那在隋代开皇十五年，也就是公元595年呢，这个奢那觉多又重译，名为入法界体性经一卷、哦、好，那第十二呢是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哦、那这是在公元501年有昙摩留支出译、哦、然后在梁，也就是南北朝的宋齐梁陈，梁武帝那个梁、哦、天监五年还有普通元年之间呢，也就是公元506到520，僧伽婆罗等、哦、有好，也这一个它是一个翻译的一个 team、哦，有在译名为《度一切诸佛境界智言经》哦、然后赵诵就是唐之后的宋、哦、的这个法护达玛帕拉呢，在大中祥符三年，就是1010年，公元1010年后，译为《大圣入诸佛境界光明庄严经》。有五卷、哦、有这几个译本，我们看到第八页。好，再来是不增不减经、哦、不增不减经。那第十四是无上义经、哦、无上义经。那在目录佛经的目录里面呢，有的说是在南北朝的陈，宋齐梁陈的那个陈。永定二年，也就是公元558年，由真谛三藏所译。但是有的经录呢，说同样是真谛译，但是译的年的时间是在梁代。好，那导师这边有提出来，嗯，好，那第十五是圣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好，七卷。那导师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的后面，他说本经是宝云经无上义经等转集所成、哦、 也就是导师在看过这个经文，然后再去就觉得，哎，这里面好多很熟悉的内容，那发现这些内容都出自《宝云经》跟《无上义经》，所以导师认为这个是以这两部经传集所成，就名为《圣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啊，在成天嘉六年，也就是公元565年，由这个月婆首那翻译。那第16是《大圣密言经》翻译者是地婆诃罗那唐，这永泰元年，也就是公元765年，不空三藏又再翻译一次，也名为《大圣密言经》三卷好，那如来藏学的论点呢，有这个究竟一圣宝性论那导师这边提到，这个是乐那摩提，就是 Ratnamati。Ratna 是宝的意思了Mati 一般翻成慧宝慧那这部论有诵也有解释也就是记诵跟常常就是散文体的解释但是没有标明造论者的名字那导师这边有提到，在汉译本以外呢，还有梵本跟藏译本。那依中国古人的传说，宝性论是监慧 Saramati 所造，但是西藏的传说是寄送是弥勒造，那释论是无着菩萨造就是这作者有不同的传说。好，对于本论的作者金泰有不同的意见，那导师有注意到真谛的这个所翻译的这个婆首盘豆法师这是谁呢？世亲呢？瓦苏班杜婆首盘豆就是世亲在世亲菩萨法师传里面呢，有提到世亲造这个三宝性论。这宝性论的宝性就是三宝的宝，是三宝的内涵三宝性，所以三宝性论就是宝性好，所以这个导师就引用这个中村瑞荣，一个日本学者对这个范本的宝性论做研究的一个学者的一个推定，他说监慧菩萨造本颂，那世亲菩萨造世论好，再来是佛性论佛性论那是真谛与成代义出那里面有破次外道，还有声闻小圣，还有大圣的这种空执一一的去破次，然后立三性三无性好，那以下的部分出了那之后呢的部分就与究竟一圣宝性论的释宝性论有记诵跟解释嘛在释的部分大致相合。那传说是世亲菩萨所造，导师说恐未必是了那大概理由是因为世亲菩萨是唯识唯识的一个传承世亲菩萨，但是佛性论是如来藏的，如来藏跟唯识它有很大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差异所以导师认为应该不是世亲了好，再来是大圣法界无差别论有二本，我们看到第九页。那这里面有5言24颂跟7言24颂那现存大正藏也有也就是有五言的，那 他的金马呢，大在张上金马是1626、哦、那七爷呢是1627、哦、现存也有两个版本、哦、好，那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后面再把剩下的部分把它做一个说明，我们这个要进入第三节，如来藏名称还有意义、哦、这个很重要很精彩的一个部分。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